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记载了一件事，对加勒底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记载到这个加勒底国是怎么样最后灭亡的。那么尼布甲尼撒王一直到他的儿或者是他的孙啊，这边圣经里面讲到了，但我想这些都可以查看历史，到底这个巴比伦王他是到他的儿子就国就灭了呢，是到他的孙子，那么古时候用的文字主啊父啊都是有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会很清楚啊，这个第二节的时候讲到吩咐人将他父或作你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讲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波沙沙你是他的儿子或作孙子啊，这个所以这边是他的孙是他的儿，我想不是重点，重点我要讲到的第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讲到的人的 DNA 会遗传，就是说哦，这个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是因为亚当入了世界嘛，所以呢这个在亚当里的人都是罪人都死了，那么义也是一个人入了世界，就是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活了。那么其实我从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今天我在读这边这个第一点的分享，就是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儿也好孙也好，因为有着尼布甲尼撒的这个 DNA 嘛，对不对，骄傲嘛，这个这个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是不是他也有 DNA 呢，他那个 DNA 在哪里表现出来呢，我到现在一直还没有答案，我真的求主慢慢开启，也让我在思想的过程里面，不是因为我头脑里面想一些东西变成我一套神学的理论，而是真是被神慢慢开启，既然在亚当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以后在亚当里人都死了，因为罪的代价对罪的结局乃是死，那么这个又因一人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都成义，那么奇怪这个因一人的义，而这个义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那一个属灵的 DNA 到底是怎么样传的，我真的求主怜悯，我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可以祷告，我们不要很轻易去看看一些东西，然后接受一套头脑能接受的想法，我们好好去思想，说不定神真的开恩，谁能够被神光照的话，其实我读过很多这样的解释，我都不满意啊。所以我在想到说，别人说得通他自己的，那不一定是事实，或许只是安慰了他自己的理性，欺骗了他自己的良心，或者讲了一些他觉得蛮有说服力的话。其实到底怎么回事，我也只有求主怜悯，让我慢慢哪一天神怜悯光照我，让我能够看到的时候才会发现，或者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那一个我们怎么样相信得着耶稣基督让我自己可以得救的那一个什么东西，结果我们传福音给人的人也得着这个就是一种 DNA 吗，还是怎么样，还是比如说我们有宗教的 DNA， 结果我们就把一个宗教给人家代替人家信耶稣，或者我们把一套什么好像我们把一套信仰理性传给人家了，这就是一种理性信仰的 DNA， 还有一种叫生命的 DNA， 就是因着耶稣来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一种什么样的论述，但是我真的读到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的孙也好儿也好，他是这样的一种狂傲，我就想到人 DNA 的问题，在这边稍微第一个跟大家一点分享。所以我在想，你看尼布甲尼撒王留给这个他儿子或者留给他儿孙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留给他儿孙一个国位，第二个是留给他儿孙一个什么呢，留给他儿孙一个 DNA， 就是狂傲狂妄骄傲的这样一个 DNA， 结果怎么样呢，国你可以留给他，但他那个狂傲狂妄骄傲的那个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 触犯了上帝的时候，他的国因此灭亡。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警惕，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今天有没有这个狂傲在什么？狂傲在败坏之先嘛。就说这个在灵界里面，真的说，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叫他狂傲，不是吗？但是今天其实我在想这句话应该修改一下，因为魔鬼要毁灭人类，所以呢怎么样，魔鬼在人性里面做个最大的工作就是让人骄傲，就是这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尝到了他骄傲以后的苦果，所以他希望别人也跟他尝一样这样的苦果。今天人有两种哈，一种是好人嘛，一种坏人。我们这个到这个年头，我们来讲，用这个大家比较通俗的话呢，什么叫做好人呢？好人就是他受到了一点点痛苦的时候怎么样？他归纳出总结，希望别人不要受痛苦嘛，是不是这样？当然，好人有很多种，我只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什么叫坏人呢？坏人就是，既然我吃了这个亏，既然我受了这个苦，我让全世界人通通受这个苦，是不是这样？这一种的心态真的求主怜悯。魔鬼在人心里面的工作就是让人骄傲，而骄傲的结果怎么样呢？骄傲的结果有一天就变成像魔鬼一样邪恶。在这个时候，神让这样的人继续在国中掌权，又会怎么样呢？神为什么不让这个他的儿子叫波萨萨也变成这个野驴，是不是啊？这个在那边吃草，这个身被这个天怒地撕，对不对？是不是啊？让他也那个心意回转，我不晓得，或许上帝他预知，他什么都知道，知道你就是给他跟牛一起吃草，他最后顶多变成牛，是这样，他也不会回心转意。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而人骄傲到最后是没有底的，会无限上纲的。骄傲到个地步怎么样呢？骄傲到个地步，他居然敢拿分别为圣、单单归给耶和华上帝才能使用的东西来用。其实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所谓分别为圣、归给什么？比如说你说古代的时候，这个只有皇帝可以用的东西叫做御用之物，是不是？当人去用了皇帝御用的这些东西的，那个人会怎么样？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这个概念，在那个时代，今天这个民主时代、科技时代、这个什么人权时代，我们讲这些东西觉得太封建，对不对？大家还不懂，但在那个时候，这个博莎莎他怎么可能不懂呢？他的东西就是专属他的东西，别人拿去用的他会怎么样？他懂的。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就小看以色列人的神。从他以后对但以理讲的话就知道，你就是我父亲从犹大地抓来的吗？掳来的吗？他没有体会他爸爸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体会的，亲口说的，在昨天我们的晨歌里面读到的，真的，只有这一位天上的神，可以叫人升高，也能够叫人降卑。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但这个儿子怎么样？这个儿子全然不摆在心上，国也不是他打来的，他骄傲什么？他爸爸骄傲还有道理啊，天下是他打下来的，这个儿子有什么好骄傲？拿着爸爸，拿着这个什么东西在那边夸口，今天你没有你爸，你能这样吗？有什么好骄傲？今天人很稀奇的，自己们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老是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边，谁是我的什么人？谁是我什么人？真的有时候想想，你不讲李少王夸口骄傲，还有他的条件是吧？天下他打下来的，这个儿子不刷刷骄傲，真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怎么样呢？人不认识自己，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造成这么大严重的一个后果，是他能够预知吗？他不能预知。是他能够自己解决的吗？他不能解决。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骄傲，今天好像上帝给我们的自由里面，我们要骄傲也可以，我们要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我们在骄傲以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骄傲家庭幸福吗？我们的骄傲，不管那个骄傲是隐性的骄傲还是显明的骄傲，当我们这样骄傲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别人到最后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最重要的是最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是什么。这个伯沙上没有想，他也想不到，当一个人被骄傲冲昏头的时候，唉，他什么都没有想到。他能够像我今天在这边分享的，慢慢去想想，这个国也不是我打来的，我有什么好骄傲，对不对？至少要谦虚一点。但他不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会迷失我们的本性；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会不把神应有的地位给神，我们自以为是上帝。下面我要来看的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的当中。很奇特的，还是专注在但以理的身上。其实但以理名声这么好，但以理用他的名声在加勒底王宫的里面，他可以说是什么，他可以说是尼布甲尼撒王非常心灵非常倚重的一个人。但是很稀奇，但以理是没有拿上帝给他的东西，他不是用金钱成为得利门径的人。今天有很多的人有一点点名，在宣教界也好，在什么也好，就到处去发动捐款，搞了个半天，是不是房子搞得像皇宫一样，是不是？弟兄姊妹，但以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但以理是一个对当时的这个领袖，最高领袖是有很大帮助，而且让他也非常器重的人。我看到但以理什么？但以理没有用他这样一个神给他圣神的灵在他里面给他的聪明智慧，去换取什么呢？去换取地上的东西。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看这个伯沙撒王，他请一千大臣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包括但以理在内啊？啊，有没有？没有。但以理假如想要用他这样的一种的聪明，在加勒底国里面，这个求个一官半职有什么难呢？以他的才华，以他所能够做的事情。难道仅仅是一个管理这个加勒底人这个行法术的这些哲士的领袖而已吗？但以理为什么不用圣神的灵给他这一切的聪明来换取地上的什么东西呢？这是一种心智，这是一种，或许说这些东西在他的眼下已经算不得什么。就像保罗讲的，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世界上这一切的东西好像粪土，再说是像粪土，它的本身不一定是粪土。但是呢，有些人因为得着了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这些东西在他眼睛当中已经算不得什么，他不可能，保罗不可能用他得着的耶稣基督去换这些东西。但以理也是一样，因为但以理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不可动摇不可变化，价值无穷，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不可能用这些东西去换地上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说是今天看看有多少，你看说是被神重用的人，到最后他在世界上过的日子是像耶稣这样的日子呢，他在地上过的日子还是像皇帝一样这样的日子呢，还是像大企业家过的日子呢，还是像大官过的日子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大家可以去思想。但以理是一个没有把圣神的灵所赐给他一切属灵美好的东西去换取他个人在世界上的一切，以至于伯沙撒王在请一千大臣的时候， 单一理不在其中。单一理第二个，他很低调，你不找我，我也不来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单一理的不容易在哪里呢？单一理不容易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也不强出头，你没找我的，我只是持守在我里面的事，我好好的真的每天每天在被掳之地尽我的本分，生活有什么工作交代我就好好做，低调。第二个，他不强出头嘛。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说是他要用什么东西来代表他的属灵呢？他要用他强出头来代表他的属灵，不是吗？但是不是，他不是。属不属灵不在他有没有强出头，属不属灵不在乎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属不属灵是在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吗？当然里面有的外面表现出来就好，里面没有的外面表现出来什么呢？里面这个就里面有圣神的灵，表现出圣神灵的智慧嘛，里面有人的聪明，表现出来就是人的聪明嘛。今天我们看看，今天在我们所谓的基督教范围的里面也好，我们看这个世界上也好，它里面一颗好心，对不对？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情况，它里面有一个贼脑，它表现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嘛，这是没有办法嘛。今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界里面所表现出来是它里面有神呢，还是它里面有老我啊，有己啊，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嘛，非常好的一个指标嘛。但是但以理什么呀？但以理他也不觉得说王请了一千个大臣他不在里面他就酸溜溜酸葡萄，他也没有。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一点，对那些包括像我这样的人在内，个性很外向，很喜欢 show off 的人来讲，但以理生命的功课，这是极其美好的。羡不羡慕啊？羡慕跟神要嘛。但以理上帝给他这个，我们要上帝给我们嘛。第二个，我觉得更不容易的是对那些内向人讲，你知道今天很多内向人对不对？你再怎么邀他出来做什么东西，他会不会呢？他会，但他为什么不出来呢？他怕做了不好被人家说，所以他明明会他也不做，就这样了嘛。那但以理是不是这样呢？但以理不是，你叫到我了，我就来，谁怕谁？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他要做什么，是他里面圣神的灵会告诉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也别人叫他，他也不推辞。别人没有叫他跟名啊利啊有关系的事情，他也不强出头。哇，这是一个何等的单一理！但是谁造作他的呢？是圣神的灵在他里面造作。人世间造作的人怎么样呢？训练人做领袖，是不是啊？鼓励人做领袖，对不对？还教导人做领袖，对不对？你看多骄傲啊！那么教导做领袖的人，他是领袖的领袖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去什么领袖参加报名领袖训练班？因为他想做领袖。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去教导别人做领袖？因为他想做领袖的领袖。多可惜啊！多可怜呐、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但以理是谁教他的，真的我不知道但以理是谁教他的。我也不知道但以理里面有一个想要做这些术士的领袖。以我们今天的神学观点来讲的话，但以理去做一个外邦地的术士的行行法术的关照人的领袖，简直是太堕落了，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我们从圣经的本身把圣经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一一的看出来，不是把很狭隘人对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这个理性化以后的一些的理论来代替圣经的本身。我今天这边读的时候，我真的读出但以理他是这样一个人，对那些喜欢 show off 外向的人来讲也是一个榜样，对很多很内向的人讲什么事情就是会人家请去做也怕去做，为什么做了怕做不完全的时候被人家笑话的，统统都他也不 show off， 别人请他了，他也不推辞。你看这件事情很有趣的。第三点我要分享的，但你难道从话里字里行间他不知道这个波萨沙对于犹太人被掳的犹太人有一种歧视吗？但他里面也没有歧视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意思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不稀奇，你对我不好，我还是对你好，这才是不容易嘛，是不是这样？碰到别人的话怎么样呢？你这样看不起我，你是不是那个我父王从犹太地掳来的？本来想告诉你都不告诉你吗？但是但以理不是，但以理不会因为别人的情绪反应来触动他里面情绪的反应。人家情绪的反应那是他要跟上帝交代的，他所要做的是神量给他的，他就做神量给他的这一份，这是何等的生命，何等的宝贝。弟兄姊妹，你羡慕吗？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本来知道是自己爱妻子的，结果妻子一个情绪的言语让你也那么情绪呢？本来很多的做妻子的是爱她的丈夫的，为什么丈夫一个情绪的行动就让你那么情绪呢？但以理不是。第四点我跟大家交通分享这个但以理怎么样，他的侍奉，他所做任何的事情不是为了真凭，不是为了地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不是为了地位，也不是为了利益。假如一个服侍主的人在服侍人的过程里面不是为地位，不是为利益，他有这样清洁的心，上帝会更多的使用他。假如不是的话，早晚被人家看穿手脚，一文不值。表现得好是干什么？哦，有一天大家投票的，是不是这样啊？城市里面曾经有一个在冷眼旁观礼拜堂里面一个人讲一句话，问我说：“王老师，你说为什么很多传道人老是探访的是有地位、有钱财的人家，那些穷的人家他也不去看？”我说：“人的心，耶和华看人心，我们人只能看人外貌。我希望你看了人这些人的外貌，你也不要去做一个内心的决定，那是上帝的事。”但以理有这样的一颗心，服侍主体贴一点点神的心意，服侍主服侍人，看到人有需要，所以他讲了那么掷地有声的话。他怎么说呢？说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就是你不需要在我身上枉费这些珍品，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就你要生我做的国中第三位的地位，你可以给别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不做国中第三位，对不对？这个也没关系。你把这个国中第三位的位置给任何人，我都会顺服的，没有问题。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文字的讲解告诉王。他为什么要把这文字的讲解告诉王？为什么？他要表示他，你们都读不懂，我读得懂吗？我跟大家讲一个我重新内心世界的东西。你知道我从前很喜欢查经，为什么喜欢查经呢？因为查经的时候是我 show off 你们没有看见的亮光，我看见了，你们不懂的我懂，我告诉你们。假如我这样的一种光景不悔改改得快的话，很快上帝可能就把这个恩赐拿走。我深深受着这样事情的煎熬。你喜欢查经，你喜欢分享，还是你喜欢从查经里面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你到底查经，你是要显耀你自己比人家亮光比较怎么样？你到底这种的煎熬很痛苦的，这种人性里面的斗争是很痛苦的，弟兄姊妹。 我在读这边的时候又想起这个，想起我过去生命里面有过一段被神这样对付的这个时日。但以理难道就说，哼，你们这些哲士，你们这些哲士，你们这些关照的，你们这些行法术的，对不对？你们今天服了吧？你不讲理上为什么立我做你们的领袖？就是你们不懂啊，才我懂啊，所以他去跟王讲嘛。当他有这样心的时候，那么他那个正品也要，那个地位也要了。我告诉你，你看人很清楚的。但是反过来讲，我要问，那但以理为什么这些东西嘛都可以不要？讲了一定要把这个讲解告诉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但以理很清楚，这一个指头是上帝的指头，这个指头，这个指头所写的字是上帝要让伯沙沙王知道的一个结局，所以但以理不能不讲，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不能不讲。我分享到这边，突然有个问题。难道上帝不会写其他的文字，不会写加勒底的文字，让加勒底王自己看懂就好了，为什么要让但以理来解明呢？啊，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会发现问题吗？上帝那么不智慧，我说按照我做上帝的话，省了这一道省了。啊，对不对？我常常想，我比上帝还聪明，是吗？你真的比上帝聪明吗？这样的想法真的比上帝聪明吗？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我在墙上写字，罗莎莎一看，对不对？上面写我是上帝，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他看得清清楚楚，说不定他马上跪在地上，愿意相信上帝呢。这都是我们讲的嘛。耶稣在十字架上，你一下来，让那些钉的人通通跪在地上，对不对？是吧？或者啪一下子，这个诬陷他的人，通通让他们马上钉在十字架上一遍。耶稣做得到的，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人的想法了，报复了，报仇了，对付人家了，你对付我，对付你了，啊，这样那样了 ，show off 了，对吧？表现自己了。今天我突然想，我这样一个想法，上帝不这样做，是我聪明还是上帝聪明？上帝聪明，至少这件事情给我的领会是这样，把但以理那一种，就好像上帝为什么要让约伯遭遇那么多的苦，上了魔鬼的当，才不是魔鬼到最后就羞愧，就是这样了嘛。今天很多的事情我们好去思想，但以的那一种美好的智慧，那样的一种各方面在他里面圣神的灵，在什么情况之下表现出来？你的正品可以归给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这样的东西写出来的时候，你是个国王，你有地位，但是你不能的，就是你有地位你还是不能，你可以下命令，对不对？你下命令给下面的人，对不对？下面的人不会的还是不会嘛？地位又怎么样？哎，弟兄姊妹，阿弥，你告诉我，这个地位又怎么样？你不会的，你还是不会；你不懂的还是不懂。你地位再高，你可以以为懂的人叫他来问，他还是不懂，那你要怎么办？你这个地位对你什么用？今天人迷信地位，以为说我有了地位就能怎么样？有了地位不会怎么样了。是个狗给他做狗皇帝他还是狗，是不是这样？是个人渣给他做总统他还是个人渣。其实历史历代有多少这样的记载，当一个人说升了个地位，头脑也会变好的，那么升他地位，大家统统升地位，让他能够进步吗？不是这样的嘛，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去追求那个地位干什么？追求了地位以后，就人以为说，我有了地位就可以弥补我不如人的那一段，我可以用地位来压死人，对不对？这是很可笑的想法呢。上帝在皇宫的粉墙上写出这个字，就显出 自以为骄傲人的无能，显出自以为聪明人的愚昧，显出什么呢？显出以为可以主宰生杀大权的人，对他自己的明天或甚至今天晚上的结局都一无所知。这是神的智慧。所以我在想，上帝为什么写一些他看不懂的字啊？第二个，上帝为什么需要但以理来解释啊？让你们看看，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珍品也不要，你的赏赐也不要，因为他有了上帝，他比你所给的这一切都要美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么宝贝的一个我们的神？日光之下，汲汲营营，不管你是在佛教界、基督教界，不管你是在社会，你在哪个阶层，汲汲营营在日光之下，也顶多去得着一些你自己想要得着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得着神要给我们的东西？神给但以理的东西，让但以理面对王权没有害怕，面对贿赂，面对什么东西，不能让他的心意更改。我觉得中国人几句话，古圣先要真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贫贱不能移啊，威武不能屈啊，什么什么富贵不能淫啊，等等这些，这个天人合一，人的那个最高境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里面有圣神灵的人真的是这样。你在世界上找几个出来看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以理当解释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在指头上写出来的话，上帝用他的指头显出人指头的形状写字，整本圣经记载只有两回，一回是在摩西的时代，有指头在石板上，神要摩西磨两块石板，以后在石板上怎么样呢？写四条诫命。是这一次，神又显出人的指头来，在粉墙上写字。我在想这个意义在哪里？我要讲的是。我突然问，不要为什么这两段文字，一个是数算你的国位到现在已经怎么而你就神已经数算你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年日到此完毕，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就是你的年日到此完毕。古时候的意义是你的国，一个做国王，你的国完毕了，就是你就完，就是这样了嘛。第二个是就是死了嘛，尼尔尼尔就是死了嘛。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话是什么呢？第二话的讲解是什么？提克勒，第二个提克勒讲解的话是什么呢？你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唯独这两句话，我想到什么？想到保罗讲了一句话，甚至说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这个两句话，或者希伯来书一起，因为我对不起啊，我是假设希伯来书也是保罗写的，所以在保罗思想里面有两个思想很有意思。一个思想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在天平里显出亏欠，是不是这样？然后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有没有？死后且有审判，罪带来死。什么是罪？罪就是在天平里面显出我们的亏欠。神的话，中国人懂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人强不过天，强不过命，不晓得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在圣经里面看到是 就像就像这个但以理在为尼布加尼撒王讲到尼布加尼撒王过程里面所有讲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当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而且怎么样呢？而且凭自己意志立人治理国，凭自己意志，神的意志，神所命定的，比如神所命定的世界，你违反了怎么样呢？你要想用任何的方法来弥补你违背上帝旨意的这个结果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今天人世间的法律已经被恶人践踏，以至于怎么样呢？法律算什么？特别在台湾的法律被执政者践踏，被有权者践踏，有很多的问题。今天以为说神所定规的，我也可以凭着我的意志来把它践踏。是，你可以，你试试看。今天有多少人说我犯做奸犯科，对不对？我贪污又怎么样？你抓不到我，钱是我的，我花，不但我花不完，我的子孙也花不完，对不对？抓到了呢，抓到了送钱能解决问题的解决，送钱不能解决问题的怎么样呢？再说就是人有这种侥幸的行为。但是我告诉大家，上帝的律法你没有可能侥幸，因为你一定被抓到。为什么呢？罪带来的结果是死，死就是把你抓住，死后却有审判，死后的审判就是让人在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要向上帝交代。我常常这样讲，不是因为你不信耶稣会下地狱，错了。信耶稣会罪得赦免，能够得救，这是对的。你不信耶稣会这个下地狱灭亡，这句话基本上讲了有一点点跳跃。不，是我们自己的罪叫我们下地狱，是我们自己做的罪，是我们自己犯的罪叫我们灭亡。我真的，我希望大家将来不要说你不信耶稣你下地狱，这就要给人家听了。就不信耶稣下地狱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犯的罪，你自己所做的错会让你灭亡下地狱。但是呢，假如你要耶稣的话，耶稣可以代替你已经犯的罪，所以你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说你得救是靠耶稣，你下地狱是因为你自己犯罪。不要说你不信耶稣会下地狱，这个话讲了有一点点吓唬人家，要让人自己想到说，原来我灭亡，原来这个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却有审判。我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根据第一个指头审判我们，有没有？第二个指头就是审判，显出人的亏欠。今天伯沙沙王显出他的亏欠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显出我们的亏欠了。当我们感觉有亏欠的时候，而耶稣基督又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我们一想到耶稣，我们的心能够不谦卑，我们的灵能够不敬拜，我们的意志能够不感恩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